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听众朋友，我们节目当中呢，有的时候会收到听众朋友的 email 啊，或者是各种留言哈。有一位听众朋友写了一封算是短简吧给我，他说：“丁山，亲爱的丁山，非常感谢你帮助我们找到这么多非常棒的嘉宾，比方说查老师，他拯救了我的家庭不至于破碎，他巨大的影响了我的生命。你常常提到的查老师对生命颠扑不破的信心，使得我也增加了对生命的信心，请帮我转达感谢查老师的真挚的心意。”哇，我看到听众朋友们写的这些真正受到益处啊，听广播节目能够对自己的生命产生影响，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开心。那么我们每个星期呢，为大家邀请精彩的嘉宾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天哦。虽然您没有发声，但是您在空中跟我们一块神聊，我觉得人跟人之间都是有心电感应的。我其实可以感受到很多听众每个星期在期待我们的节目。有的听众朋友告诉我说我妈妈说如果吃饭三点钟以前，如果我们礼拜六出去吃中饭，三点钟以前一定要回到家，因为他要听快乐联合国的节目，因为这是他一个星期呢非常期待的时光。那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呢今天又邀请到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神聊哈。查老师今天带来的聊天的题目是期待和感受具有神奇的力量。查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查老师，希望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新年。
是因为最近刚好是中国的旧历年期间，我们刚过了元宵节，
是
过了元宵节不久呢，又来了一个情人节，就是昨天2月14号情人节。我是从情人节跟中国新年，我们来谈一个感受上的问题。
是
情人节呢，你希望有人爱你，你也希望你被别人爱，这是一种感受的问题。你觉得你被爱，你觉得很幸福，也不完全是礼物的问题。礼物呢，其实是因为情感感受产生出来的后来的结果。而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尤其是大年初一啊，不能够骂人啊，不能做一些太劳累的工作之类的，然后家里呢闹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在强调的是一个东西，还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期待的问题。你在情人节，你希望有人，尤其是自己所爱的人，能够送你任何东西或表达他的心意，这是一种期待，是一种感受的问题。所以我是希望说来看看感受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尤其是你看我们中国人啊，过年期间呢，要放大吉啊，大利啊，买一些橘子啊，买一些利是啊，或者是台湾人吧，会放一些萝卜，萝卜就是旺来的意思。哎，萝卜是大概就是那
好彩头，
好彩头，好彩头是好彩头，或者放凤梨，穿新衣戴新帽，
凤梨就是旺来哈。
是，所以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改变新的一年新的开始的时候自己内心的期待跟内心的感受。当我们在一年的初始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一切都顺利，什么事情呢都很如意的话，你会期待着这么一年你会过着一个很好的这么一年。而你也是希望说这一年当中除了平安之外，你能够丰盛，你能够有更多的收获。所以我想就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谈一下期待跟感受的问题。对 我们在学身心灵的朋友来说的话，各位知道，其实只有思想跟感受这两个东西呢是具有电性特质，也就是说所谓的吸引力法则，所谓的秘密在讲的故事，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正面思想啊，这个正面思想在你内心里头呢，它会产生效果，它是一个秘密，它能够吸引你所要的东西到你身边来。那么这个思想跟感受讲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吸引力法则讲的是说，当你渴望一件事情的话，这个渴望当越深的时候呢，渴望跟想象就会被加深，甚至于这个想象中的渴望呢，对你来讲会变得蛮真实的。但相对来讲的话，我们内心有某一种渴望，而这个渴望呢，想象出来，假设说这个想象出来是失败的，是不好的，对你的神经系统来讲，它是没有办法区分，这是你的想象的失败还是真实的失败，就是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比方说，当你害怕一件事情的时候，事情明明没有发生，可是呢，你身体已经在颤抖了。如果你被狗咬，你只听到狗的声音，可能还在好几个街口之外，可是你的身体已经快受不了了，因为你想象你曾经被狗咬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的想象
还痛呢。
还痛。
我小时候就被狗咬过，我真的看到狗的时候常常想起那个痛，很好玩。
所以想象对我们来讲，它是具有一种感受上的真实性。那么你的感受，你的思想，因为它具有所谓的电性作用，而电性具有吸引的作用，因为吸引的作用，所以当你有某些思想的时候呢，这个思想又会变成感受，从感受当中呢，它有汇集这个这样的感觉或这样的想象的这种能力，所以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其实在过的是你的自我形象的生活。你对自我是怎么期待的？你怎么想你自己？你觉得我这个人啊，抽奖从来没有中过，我这个人呢、从来没有什么好运到，我这个人呢、做不了什么大事的，我这个人呢、做什么事到时候呢都会出问题。假设说我们的自我形象是以这种方式来过生活的话，那么你再好的天赋才能对你来讲也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常常有人是这么讲了啊，即便你有非常好的正面的思考的力量，而这个正面的思考的力量再怎么惊人，如果你对自己的期待、自我的形象是不相符的话，这些正面的思想对你来讲是不产生作用的。产生作用的是什么？是你对自己的期待跟自己的感觉。因为你的期待、你的感觉事实上是一种暗示的作用，是你在暗示你自己，我本来就理所当然会成为怎么样的人，我理所当然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顺理成章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有几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在念当时的初中，有一个朋友呢，每次我跟他在一起，他都也不算臭屁的，就是很理所当然的告诉我说，我怎么考试我都是会上，而且都是榜上前几名的。后来呢，他从乡下的宜兰跑到台北，他去考建国中学，还真的让他考上。然后他回来就跟我讲说，你看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啊，我考上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啊。我说好吧好吧，你很厉害，但是基本上他的内心里面，他对自己的期待是认为他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假如说你的理所当然、你的顺理成章、你对自己的形象假如漫无边际的话，这样的话就有一点过度的夸大你自己。其实假如你过度夸大你的感觉，你没有办法真的有那种感觉的。你有那种感觉，而且是由衷的那种感觉的话，事实上这个感觉呢跟你的天赋才能多少会绑在一起的， 它会绑在一起，因为你有这样的天赋才能，你会看到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具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表现。所以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是必须要如同我经常在讲的一句话，小口品尝，循序渐进，慢慢培养自己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才能的了解。对我们来讲，就如同如果你是一只蚂蚁，那么你的能力呢，可能找甜的东西能力很强。如果你是老鹰，你要学飞翔那是很容易的。你有什么样的才能，在你的才能，在你的天赋，在你的感受之下，你尽可能的去发挥的话，在那种情况之下，你是最经济，最能够把你的才能表现到最佳的状态。我现在在谈的是说，当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期待，而这个期待呢，因为恐惧的关系，因为不敢采取行动，或者是说自我形象过差，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其实会阻止你的内心的那一股自发的力量去表达你自己的这种可能性啊，被你阻止下来了。所以当我们在谈过年的时候要大吉大利，既然过年要大吉大利，为什么你在你的自己的工作上，或者是说人际关系上，你不能够采取一个大吉大利的看法？也就是说，你认为你是被爱了，你认为周边的人你的确是给他爱了。我之前在节目上曾经提过，前一阵子呢有一个迪士尼的电影叫《脑筋急转弯》，是的，《灵魂急转弯》，《灵魂急转弯二》。那个女主角呢，她内心里面经常荧幕上会出现一种画像，就是说，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好人。当她觉得我是一个好人的时候呢，她所有的表现都是非常优秀，而且都很正常。当她慢慢成长之后，她为了竞争的关系，经常会有一种内在感受，这个内在感受显现出来的就是说，我还不够好，我做不到。于是呢，那个焦虑就出现了。焦虑呢，在操纵他的人生。一旦焦虑操纵他的人生，他整个不管是交友也好，不管是在运动场上的表现也好，都弄得乱七八糟的。当然这是电影，不过呢，我相信，迪士尼他们的确有在心理上。心理学上花很大的功夫去研究，我们内心里面如果我们的自我形象不足，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不够的话，一定会产生相对的焦虑，而一旦焦虑产生的，我们在自己的工作表现上就没有办法全力以赴了，我们没有办法专心，我们没有办法全力以赴，我们不敢有渴望，不敢有梦想，不敢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达到创造的目的了。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就是说先建立对自己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呢是一种叫做自我形象。当你如果不去建立自己的自我形象的话，别人看你不管再怎么样好，把你看得高或看得好，对你来讲你总是觉得自己是不好的，是不能见人的之类的。就像一般像你们女孩子好了，你要出去不是你要怎么化妆人家怎么看你漂亮，而事实上是如果你对自己真的有信心，你即便没有太多的化妆，你也是很有风度的，而且很自在的来表现你自己，就不会畏畏缩缩的觉得说好像我今天穿的衣服会不会被笑或怎么样之类的。所以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你要别人看你好，那么你就要注意自己的形象。而注意自己的形象倒不完全是外表上的形象，当然外表上的形象是很重要的，你也可以稍微试看看，如果在一段时间之内你很重视你的外表的形象，认为说自己就是某一种形式的人，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你真的会觉得自己是那个形式的人，它会变成一种刚才说的理所当然的感觉，而在那种情况之下，你所认为的自己呢，就会顺理成章去做你认为你 适合自己去发挥的这种事情上。因此呢，我是觉得即便一个小小的改变，比方说不是很邋遢的把自己展现出去，当我们即便在外表上很邋遢的展现自己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感觉是什么？我不重要，我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我没有魅力，你们怎么看我都没关系。还是说你觉得我蛮重要的，我具有我个人的魅力，因此呢我尽可能的在自己的风格上外貌上能够显现出自己的美。如果连外貌你都没有办法或不敢去显现你的美跟好，你的内在又怎么能够全力以赴的把你的美跟好端出来给你周边的人呢、啊、怎么去表现它呢？所以我觉得在内心里头，我们对自己的期待是很重要的，我们对自己的自我形象、自己的感受是很重要的，而这些思想跟感受其实是相连的。因为你的感受是以什么方式在感受你自己，跟你怎么样想你自己，怎么样想你的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想你的人际关系，我觉得是有相对的关系的。如果我们能够从第一个先建立起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感觉，对自己一件事情必然会完成，而且必然可以完成的非常好的信心，于是呢，你会发现你的心比较容易放松，比较容易静下来。这个时候，其实比你在过年的时候穿新衣、戴新帽、买凤梨啊、买橘子，那个效果肯定要更好。因为那个橘子、那个凤梨呢，也许在一两天之内会提醒你：“哎呀，你这一年很幸运。”但是如果你的内心老是想的是说：“哎呀，我不管哪一次的抽奖都没有中奖过，我不管什么时候。”好事坏事发生的时候呢，好事很少临门，但是坏事从来就没有单独来过一次，全部都是一来就好几次。当我们内心有这个想法，你就稍微注意一下那一段时间，似乎你所碰到的事情好像每件事情都在找你麻烦那样，而且我们对别人也就没有真正的信心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所谓的情人节对我们周遭的人真实如衷的去表现我们对对方的祝福、对对方的爱、对对方的感觉。而且呢，如果你能够真的做你自己、爱你自己、尊重你自己，于是呢，你就会发现，当你满足之后，你对你周边的人就失去了渴求，就说没有希望从他们那边去得到别人怎么样的认同你。这个时候呢，你反而比较容易让你周边的人做他自己，以及尊重他们应有的这种情况。这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自我形象，很好的期待跟感受的话，你其实也必须要了解，当你能够回到你自身身上，于是呢，你就会尊重别人，而不会说是要求别人必须要按你自己的意思来做。因为他不需要按你的意思来做，你只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感觉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而已。这是我对今天要讲的主题的一个看法了，就是说刚好也是过年期间，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内心里头呢去建立一个信心？你活在这个物质世界上，既然所有的人都说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你跟别人的才能都不一样，你只要专注在自己的才能上就好了，而且专注在自己的才能上是最经济、最有效率，而且最能够把能力发挥到极限的一种方式。
是，那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自己的能力没有十足的把握，或者说很多人都是有的时候觉得信心满满，有的时候又觉得哎呀好像很气馁，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通常当我们小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范围之内以自己喜欢的事情来游戏来玩，但是呢长大之后，因为我们害怕我们什么事情做错，当我们害怕什么事情做错，而且呢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会产生 极大的忧虑，因为我们怕事情搞砸了。当怕自己搞砸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全力以赴。当没有办法全力以赴，你就会发现，结果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好。而现在有一个技巧，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写的永远只是重复的去感觉我们自己不好的那个练习的话，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发现你练习得非常好，你会告诉自己我不怎么好，我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好。我刚才讲的灵魂急转弯的那个电影，那个女主角那个小朋友呢，一开始其实都是很好的，只是后来出现了一些事情，然后呢他就开始责怪自己了。而责怪自己呢，不是事情那一个发生的事情而已，而是他不欢悦，他没有办法专注在他的领域里头啊，现在做不好啊，那就做不好嘛，那就这件事情做不好。但是呢，他会不断的去用他的回忆来让自己练习，练习什么呢？练习我没有把那个事情做好，我没有把那件事情做好。那部电影有两个场景的，也就是说他做了一件错事啊，好像打到别人之类的，被处罚。他在被处罚的那段时间，他没有办法放松，他一直在责怪自己。然后呢，事后任何时候他都会一直回想。我们是有这个习惯，我们一直在回想我们错的那一个 moment。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不去练习，去回想你最优越的那个 moment 呢？因为我们会被教导，哎呀，人呢、啊、要谦虚啊。但其实，如果你去练习你好的那个方面的话，练习久了之后，你会慢慢建立起一个更深的信心。而那个部分呢，它其实还是循序渐进的。比方说，我本来是不会煮菜的，因为不小心煮了一道菜还蛮成功的，其实是偶然的。于是呢，人家会觉得说，哇，你很会煮菜耶。那么我就一直先对自己炫耀说，你看我很会煮菜。于是呢，我就尝试第二个，尝试第三个，累积下来以后，我是不是累积了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很会煮菜。我是开玩笑的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啦。你
那是真的啦，查老师真的很会烧菜。嗯，
但是很需要，但问题是我们不习惯去练习我们成功的那一面啦。你不练习成功的那一面呢，你一直在练习的是你缺乏的那一面。
嗯，
而且呢，通常我们不是要我们要的东西，而是在谈我们不要什么。而且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你要什么你只要说你要什么，或者是朝着那个方向去走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要讲我不要什么的话，那么你要什么呢？你并不知道你要什么，你只是说我不要什么。所以我们说期待它是一个强烈的力量，是因为你在期待的时候，你很知道你期待的是什么东西，而这个期待跟你的感受是有关的。你要什么是重要的，你想往哪个方向是重要的，而你会得到它，你会成功，这个本来就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情。不然，我们活着本来就是要去达到我们存在的创造性。于是呢，当你觉得某件事情是你的渴望，是你的期待，那么它怎么可能会不完成呢、啊、它已经具备完成它的所有的理由了。只要它是由衷的感觉，你跟着你的由衷的感觉去期待，你会发现你很容易的从周边的市政当中去得到信息，就是你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你具有那样的才能。而且呢，最好的方式是，柿子捡软的吃，也就是说，这属于你的期待的一部分。但是呢，现在没有办法达到大的，我先找小的。如果说我很想，去国家公园，但我也不需要跑到黄石那么远的地方，也许我就在神木公园3个小时、4个小时就到了，我就先在那边先体验一下，然后慢慢的增加自己的经验，一次你就发现它是循序渐进的，它是累积下来的，我们的感觉是累积下来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感觉跟神奇之道是有相关，一次当你的感觉 一旦累积到一个程度，它会变成一种电性的特质，既有电性的特质就具有吸引的法则。所以有很多人在写秘密的时候是说，我希望我成为百万富翁。是啊，你想成为百万富翁，但是你的感受并没有觉得你是一个百万富翁，你只是说我正面思考，正面思考只是思考，但是呢，思考必须要累积成你的感受，你感觉自己本来就理所当然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富人。那么在感觉完成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种顺理成章的情况了。所以是感觉为先，因为我们的感觉觉得什么事情呢，我们会按照这种方式来做。就比方说有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没有办法主持任何事情了，我只能帮帮别人的忙。其实这是一种感觉，它或许不是真的，但是你会说，我从我的事证当中去证明我从来就没有自己主导过一件事情是很成功的。但就算成功你也看不到啊，因为你不会告诉自己这就是成功啊。我们平常在练习的就是，你看我又搞砸了，你看我又搞砸了。我们一直在练习的就是不欢悦，不回到当下，然后一直用过去的失败来一直责怪自己，而责怪的多，赞美的少，于是我们会觉得我本来就是这样啊，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的。这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原因啊。
是是，所以我们大家要练习，让就是其实一辈子，这好像是一辈子的功课啊，要经常给自己打气，然后要让自己想到光明快乐的那一面，想到自己是幸福的哈。那么查老师是对生命的信心满满的一个人，我真的觉得很多听众朋友都受益于查老师。而且呢，在网络上啊，每天都有人谢谢我介绍查老师的音频给他们听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查老师的这种生命哲学啊，对我们的人生真的产生至关重大的影响。有很多赛斯中心的同学们啊，都过上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听众朋友，有的听众朋友会问我说，丁山，你每个月啊都邀请查老师上节目，你觉得查老师讲的内容怎么说呢，好在哪里或是什么？其实真的就是好在无与伦比的对生命的信心，以及对各种我们人间事或者是我们的人间以外的事的一些洞察力吧。那比方说刚刚查老师提到一个说，思想感受啊都具有电性的特质，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不懂，可是您一定听过四个字叫做心电感应。我们的心，人与人之间的心是有一种电力来互相感应的，没有这个心电感应，连我们的语言都无法被彼此了解，那更不用谈弦外之音了。所以听众朋友，这都是很神奇的东西啊，就是心电感应这个东西，我真的是觉得很值得我们大家放在心上啊。相信生命是有电性的，是有电磁性的，然后我们的思想呢具有电磁性，具有电性，我们怎么想我们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事情到我们身边来，或者就像刘峰老师说的啊，是一种投影源的关系，我们人生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到，那哪里会是我创造的，我正在生病，或者哦，我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是不是我们掌握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盘，更容易带自己到自己想要的人生方向呢？所以从许多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不论如何啊，非常感谢查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他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也是一位成功的 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在空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期待和感受具有神奇的力量啊，也就是期待往往具有奇迹般的力量，这是很神奇的。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当然如果根据我们前面讲的这样的论述方式，有很多人会说呢，难道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自我感觉良好吗？是这样子的，自我感觉良好有什么不好呢？难道你要自我感觉不好吗？当你自我感觉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连一点精神都没有。我们希望看到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希望看到一张笑脸，你不希望看到苦瓜脸，摆着臭脸。一样的情况，你对别人来讲的话，别人也不希望看到你随时都好像是欠你几百万那种样子哈。所以有的时候，当你对自己感觉良好的时候，事实上你也在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你是可靠的，而且你做事情是有力量的。如果说我们连对自己的感觉都没有信心，觉得说我似乎什么事情都不行，那么就连一个讲话好了，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讲话口急的原因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口急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的压力太大了，你口急是因为你不敢去表达某些你想要表达的话，所以呢吞吞吐吐到一个程度呢，它会变成类似像口疾的现象。自己的谈话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只是表达你自己的意见，为什么你会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表达你的意见呢？那么去想想看，如果连去表达意见都没有办法充分的表达出来的话，我们的工作会不会变成迟缓？我们的创造会不会变得迟缓？我们的所有的工作的效果会不会打折扣？所以自我感觉良好似乎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是在骂人，或者是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话，但自我感觉良好并没有不好啊。当每个人都自我感觉良好，其实他去伤害别人的可能性就很少了，因为他不会想从别人身上去要一些根本不是他的事情，而且呢你随时会对未来的情况有一个很愉快的可能性的结果，你会觉得说啊，目标是容易达成的，成功的可以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其实自己的神经系统是没有办法区分到底你自我感觉良好这样的感觉良好是你真的成功，还是这只是你的想象而已。那么当你的身体你的心智都准备好之后，于是再怎么样你都可以把本来可能还有点困难的事情做好。常常我们会听人家讲说，哎呀，我一事无成，我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但如果你把一件最好的最小的事情循序渐进的把它做好以后，你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一事成百事成。为什么一事成会百事成？能够从一事无成变成什么事情对你来讲都很容易达成啊，那是因为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之后你感觉良好了，而且别人对你有一份敬意，别人想的事情是说你有能力，你很棒，你可以承担这个事情。就好像我们在应征新的员工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他进了员工进了公司之后他到底表现会好或不好，但是呢，如果你看他的外形外向，他谈吐，或者是他对自己的信心，你会对他有相对的信心。那么这个还是从你对他的感受来决定，你对他的一些看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基本上的从我们的内心里头的感觉认为，我们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那么即便会有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这样的嫌疑啊，我都觉得这样的嫌疑还蛮好吃的。
其实
自我感觉良好本来是一件良好的事情，是现代的一些年轻人把它讲成一个讽刺意味的东西。可是其实难道我们不应该，就像查老师刚刚说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觉自己很良好吗？
如果不觉得自己很好的话，你怎么去做事？你根本连迈出去脚步的可能都没有吧？
对，就内缩了。所以其实很多忧郁症的人就是因为自我感觉不良好。可是如果找出自己的优点，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说，每天把自己的优点读几遍，把它写下来，然后把自己的优点每天早上提醒自己自己的优点，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度过那段忧郁的时光。真的是这样。就是把那个感觉从不良好改成良好。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是幸福的一个保障啊。
你看，就单单这一句这么好的话，可能被解读，可以被解读成好像这个人很自傲之类的。但
是如
果你
还嘲笑他，他你看他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感觉良好有什么好嘲笑的哈？
对呀。因为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是一个成功感的重要因素。
通常会去嘲笑别人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自我感觉不怎么良好。要不然他每天都很开心，他哪有空去搞别人呢？去笑别人呢？
是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啦，就是如果有人有任何的批评，即便你认为那个批评一点都不实际，或者这个看法是不对的，但是因为他提出了那些批评哦。一般的朋友他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你慢慢去建立自己的自我形象之后，你不会受到影响，因为那是他的看法，不是你的看法。而他的看法常常是因为，如同你刚才说的，这个人自我感觉不好，他是在一种失落的状态。难道你向你的恐惧去咨询吗？你找意见，你会去找那些失败的人去告诉你什么意见吗？你要做生意会找刚刚倒闭的公司来咨询说，哎，我要怎么成功做生意？
可是查老师，我们这个社会有时候就这样，比方说想快乐啊，去找那些心理咨商师，这些心理咨商师他们是读过心理学，他们拿到了心理学的毕业证书，拿到了心理学咨商师的执照，但是这并不表示保证他们是快乐的人。可是往往一个很快乐的人，他没有任何的执照，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社会认证，就很少人会去问他，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快乐？健康也是一样，大家都相信那些拿了医师执照的医师去询问医学的问题，如何健康，可是很少人会去问那些健康快乐的人，你为什么这么健康，为什么这么快乐。你看我们这社会有时候是挺奇怪的，大家相信的是权威，就像那个小王子里头说，要穿上那个天文学家的衣服，看起来像天文学家，他说的话就会博得满堂彩。可是当他穿一件普通的 T 恤衫，看起来像一个可能像一个打扫清洁的人的话，他讲什么都没有人要听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可笑，往往那种真人不露相啊，看起来像一个打扫清洁的人，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之一呢，可
是
很多人是看不见的。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哦，你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可不要向失败征求意见，可不要向恐惧征求意见，
对呀，
可不要向能够不能够给你任何建设性的想法的人去征求意见。我们要培养是我们的勇气跟我们的信念，你对自己的信心这比较重要。当你有信心，于是你可以朝着你的期待去前进，而期待多少，它是一种推动你的一种力量，它推动你往你要走的方向去做。但如果你连方向都没有，你认为说我最好躲起来是比较安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没有办法真的达到什么样的人生的创造了，因为我们举足不敢往前进。所以自我感觉良好，这种感觉良好本身我觉得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反而我们要学的是说去建立起从自己的感觉当中看到自己的才能是什么，而因为你自己 因为你知道你的才能是什么，所以你会朝着那个才能的方向去走。而我们要不断的在当下里头去觉察，有些事情做错了做坏了，或者是根本不是你有兴趣的部分，那个部分呢只要换掉就好了，只要翻页就好了，只要不再去注意它就可以了。你只要专注在自己要的那个部分，你一直调整自己在自己有兴趣能表现能建立一些成功的例子的那个方向去行进的话，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慢慢建立起你自己的人格特质，或者是说你最能够把力气展现出来的那个方向上。如果你在那个方向上，你自己的能量会饱足，精神会饱满，然后呢金钱上的收获应该也会比任何一个方向都要更好，因为你是在你的才能上去表现你自己。你如果没有在自己的才能上表现你自己呢，它就会变成一种状况，就是你并没有办法全神贯注的来表现你本来已经有的这些能力。所以呢，说起来的话，这里是有一些简单的技巧了哈。比方说有很多事情呢你做了以后会很有成效，但不是所有的人做都会很有成效的话，那么这个一定是你的天赋才能所在的地方，一定是能够增加你对自我感觉非常不错的一个因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那件事情你很有兴趣很有感觉，那一定是你的天赋才能所在。因为如果那不是你的天赋才能所在，你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因为有兴趣所以你能专心，因为能专心所以更有兴趣，因为更有兴趣所以你会把事情做得很好，产生信心产生能量，所以呢你会更全神贯注在那个事情上，所以它会变成一种累积的循环效果，就是第二个状况。第三个状况就是，如果你做得很不开心，而且久久都觉得很不喜欢，那么这个事情就不是你天赋才能所在的地方。但相对来讲啊，你不做会很不开心，而且久久都觉得好像你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么那件事情一定是你天赋才能所在的地方。那这件事情呢，当你做的时候会增加你自己对自己的能力的增益，而且呢你的信心会增加。再来就是，当你是孩子的时候，没有太大压力的时候，没有太多责任的时候，对某件事情很喜欢，而那个事情呢你也做了以后常常会被赞美，那一定是你的天赋才能所在。而在自己的天赋才能方向上的话，你一定能够累积你对自己的信心跟你自我良好感受的一种方式。第五个呢，你怎么做都做不好，而且呢做了以后呢会有一些不太愉快的感觉，即便它是成功的，你还是不会有那种感觉，那就不是你的天赋才能所在。所有不是你喜欢的能做的事情，就是你通常不是的那个部分。而如果你把这些不是的部分去掉，而只专注在你是的那个部分的话，那经过一些累积跟重新的组合，然后你会发现你真的能够借着你的想象力把你现在的这些因素整个联合起来变成你的个人特质。而个人特质建立之后，你很知道自己是在哪一个方向能够勇往直前，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建立你的信心。因此呢你在所做的事情上就不会有太多遗憾了。某些事情你做不好或根本不是你的领域，那就做不好啊，因为你对那个部分呢根本不是你想专注的方向啊。如果你告诉我说，哎呀溜冰很好玩，可是对我来讲溜冰对我不行呢，我一溜冰可能会跌倒，那我就不要溜冰就好了啊，我为什么要跟别人去比溜冰呢？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别人或许是。最近我看到一个朋友传给我的信息，好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五六岁还是七八岁吧，能够解出 那种最高等数学博士解不出来的问题。
对啊，他还可以看出那个题目是错的。
对，他看出那个出题的人把题目出错了，这太厉害了。那到底是怎么算的我们不晓得。我对数学统计还是蛮有兴趣的啦，哈，数学跟统计方面。可是说真的，数学它的确是一个跟天赋才能蛮有相关的事情。大部分我的朋友碰到数学啊，能够考及格就已经很庆幸了。这种东西可能跟你的天赋才能是有相关，但相对来讲，难道不是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吗？你有的就有了，你没有的就没有了。你只要在有的上去下手就好，不要用没有的部分不断的给自己压力，不断的责怪自己，不断的给自己压迫，不这个罪恶感。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会不断的在练习你自己不好的那个感受，而那个感受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对你没有帮助，对你周边的人也没帮助。
其实啊，这个东西是有一点我觉得是挺重要的，是我很多朋友有时候会跟我聊天的时候会提到的。有些人的天赋才能比较明显，大家都能看得到。有些人的天赋才能呢，可能比较不明显，比方说他很会做手工艺品，那当他没有在做的时候，或者当他面对的这个人不知道他很会做手工艺品的时候，是不容易看出他这种天赋的长才的。所以有一些呢，天赋比较不容易被看出来的人，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困扰，觉得说你看他们都那么闪亮，他们都那么光辉光耀，那我呢就是一只很普通的丑小鸭。可是其实我们真正的看见是每一个人，这个世界上所有活着的每一个人，第一个我们都是从千千万万亿的这个精子配卵子的这个竞赛当中成功的人，我们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已经是这个上亿的打败上亿的对手的成功者，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天赋才能，只是有的人不能够确信自己的天赋才能，自己的天赋才能不是那么表面化。可是有时候越深沉的东西，其实生命的意义，对生命的价值可能有时候是越大的，对不对？可是有些人就是看不起自己，那其实就挺苦的。有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其实我觉得听查老师，经常聆听查老师啊，他的说话，他讲的内容，其实对我们的增益自己的生命幸福感是很有益处的。所以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再邀请查老师继续和大家聊天。